当您脑海中浮现出就是一个强大帝国或者某种终极权力结构的画面时，你看到了什么？
通常肯定是一座金字塔，对吧？
没错，就是那种堆积如山的财富，战无不胜的军队，或者说一个等级极其森严的权力阶梯。
也就是底层庞大，然后越往上权力越集中。
对，我们对这种底层逻辑实在是太熟悉了。就是说你付出的越多，积累的资本越厚，你的地位就越高，你手里掌握的权力越大，你就越能支配别人。
这几乎是人类社会运转的唯一法则了。无论是在古代的宫廷，还是说今天的企业职场，这种金字塔逻辑都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确实。但是在克雷戈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19-22章的那些历史研究和讲义笔记中，我们看到了一场对这种常识的彻底颠覆，
完全是把金字塔倒过来了。
这正是今天我们要带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来探索的核心。如果你觉得古代历史只是那种你知道的枯燥的道德说教，
那你今天绝对会大吃一惊。
绝对会。我们将通过这份非常详尽的资料进行一次深度解析，去解构一个完全反直觉的国度。
在那个维度里，所谓的恩典是完全不按劳分配的。
没错，而且软弱反而是极其强大的。最让人意外不到的是，那些表面上最无可挑剔的宗教信徒反而是最腐败的既得利益者。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要理解这种颠覆，我们得先看看进入这个国度的门槛。
资料里刚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一个年轻而且非常富有的官员跑去询问如何获得永生，
结果他得到了一个让他完全破防的答案。
对，得到的答案是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
等等，变卖所有财产，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精神导师的指导，反而更像是某种财务自杀啊。在当时的社会，要求一个渴望学习的人直接破产，这正常吗？
在现代人看来，这极其极端，对吧？但在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语境下，这种制造极端障碍的教学法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哦，怎么说？
当时的很多哲学家，比如犬儒学派的安提斯泰尼、狄欧根尼还有芝诺，他们为了考验门徒是否真的摆脱了对世俗的依赖，就会提出非常苛刻的要求。
就是故意刁难人。
可以这么说，蒂欧根尼就曾直接让一个富家子弟把所有的钱财都扔进海里。
哇，全扔海里。
对，以此来证明他的决心。所以面对一个将安全感完全建立在财富上的年轻官员，这个变卖一切的要求其实是在精准打击他最致命的弱点。
既然提到了财富的弱点，这就绕不开那个著名的比喻了，就是那个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
啊，那个著名的针眼。
对啊，我一直听很多人科普说，古耶路撒冷有一扇非常矮小的偏门，名字就叫针眼，说只要骆驼跪下来卸掉背上的褐物，硬挤一挤
还是能过去的，对吧？
对对对，就是这种解释听起来特别励志，让人觉得门槛虽然高，但只要放低姿态还是有戏的。
那完全是胡扯。
真的假的？
真的，那完全是中世纪的导游为了安抚那些来朝圣的富裕游客而硬生生编造出来的历史迷思，古代文献里根本不存在这扇门。
天哪，所以我被骗了这么多年。
很多人都被骗了。这里的针眼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你缝衣服的金属细针上那个极微小的孔洞。
哇哦！
而骆驼，那是当时中东地区普通人能见到的最庞大的动物了。你想象一下，把一头巨大的吐着口水长着双峰的骆驼硬塞进一根细针的孔里，
这根本连塞都塞不进去啊。
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这是物理和数学意义上的绝对不可能。这是一个极度夸张的修辞，用来表明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财富去跨越这个门槛是完全荒谬的。
那难道有钱人就彻底被判了死刑了吗？毫无希望了？
并非如此，历史上确实有富人积极般地穿过了这个针眼。
比如谁？
比如那个税户官撒该，还有后来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墓地的亚历马泰的约瑟。
哦，约瑟。
但你需要看看这种穿过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约瑟是在耶稣被罗马政府以叛国罪处死后公开站出来认领遗体的。
这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举动啊。
没错，这不仅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自己在宗教议会的高贵地位，更是在拿整个家族的性命去冒险。所以富人并不能进去，而是
他们必须经历那种将自我和安全感彻底粉碎的痛苦剥离。
完全正确。
好， 如果说富人因为舍不得财富而失败了，那么那些真的放弃了一切的人呢？门徒们可是连渔船和渔网都不要了，他们总该在这个颠覆性的国度里站在金字塔顶端了吧？
他们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直接问了，我们撇下了一切，我们能得到什么？
结果他们等来的是一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答。
对，回到他们的是那个著名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一个园主早上6点雇了一批人，讲好了一天的工钱是1000银子。
很合理的市场价。
之后他在上午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甚至在下午5点，距离下班只有1个小时的时候，又雇了不同的人进园子干活。
然后最刺激的发工资环节来了。
到了傍晚发工资的时候，从下午5点才来的人开始发，每个人都拿到了1000银子。结果早上6点来顶着烈日干了一整天的人拿到的也是1000银子。
哇，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这期节目，你一定能在脑子里立刻带入这个场景。就好比一家跨国公司的 CEO 在年底发奖金，给一个刚入职一天连复印机都用不明白的实习生发了和一位在公司兢兢业业熬了10年的副总裁一模一样多的年终价。
哈哈，是的。
如果你是那位副总裁，你绝对会去人力资源部的官司踢门抗议的，这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劳动契约精神啊，太不公平了。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恰恰是这个比喻最刺痛人心的地方。从人类视角的公平，也就是按劳分配来看，这确实不公平，
相当不公平。
但你要注意，那些工作了一整天的人并没有被克扣工资，原主完全履行了契约。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
他们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别人得到了无道理的慷慨。比喻揭示的机制是，在这个国度里，恩典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而这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一种不公平的恩典？
因为你想想，如果造物主真的按照绝对的公平和正义来审判，按劳分配，按罪量刑，那么人类无一意外都会面临毁灭。
这么说好像也没错。
恩典的定义就是你得到了你根本不配拥有的东西。原主反问的那句，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直接击溃了人类喜欢论资排辈的傲慢，
就是那种我比你先来，我比你更努力的优越感。
对，在无限的恩典面前，没有先来后到的特权，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轻视后来者，恩典就是纯粹的礼物。
那你觉得门徒们听懂了这个关于恩典和放下特权的高阶课程吗？
显然完全没有。
哈哈，完全没有。就在刚刚讲完在后的将要在前这种话之后，雅各和约翰这兄弟俩立刻上演了一出极具讽刺意味的职场宫斗剧。
没错，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他们居然拉着自己的老母亲去走后门。
这也太接地气了吧，找妈妈去要官。
想要提前预定新国度里耶稣左右两边的最高权力宝座，这就是人类对权力和地位那根深蒂固的执念呢。
资料中提到，在古代地中海社会的潜规则里，年长的女性拥有某种特殊的社交豁免权。
豁免权就是说他们能做男人不能做的事。
对，他们能够提出男人之间因为面子或者竞争关系而无法直接开口的请求，类似旧约里大将约押也是找了一位聪慧的妇人去向大卫王约回求情。
哇，所以兄弟俩非常精明地利用了这种文化后门。
是的，但当他们被反问，你们能喝我将要喝的杯吗的时候，这两人还自信满满地回答，我们能。
我猜他们脑子里想象的那个杯，大概是用纯金打造装满了胜利美酒的权力之杯吧，就是那种庆祝登基的酒杯。
这是整个历史中最具戏剧性也最悲惨的误解之一了。那个杯根本不是庆贡酒，而是旧约先知书里常常提到的审判的苦杯。
指向的是什么？
它指向的是克西马尼园里的极度痛苦以及十字架上的审判与死亡。而且最让人震撼的画面是，当真正的时刻到来，真正分裂在耶稣左右两边的根本不是这两位争权夺利的门徒，
而是两个被剥得精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强盗。
没错，
这简直是把人类的权力金字塔直接倒过来了。为什么跟了这么久的门徒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想着抢 C 位？
世界的统治者喜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用武力让别人屈服，但在这个颠覆的国度里，伟大的定义居然是成为众人的仆人。
关于这一点， 资料的讲员在这里分享了一个极其震撼的真实故事作为对比。
嗯，讲讲这个故事。
他当年正在攻读神学博士，即将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和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满脑子都是学术成就和地位。
而他的邻居是一位底层妇女，饱受两任酗酒丈夫的家暴。
听起来是非常悲惨的生活。
但这位妇女的生活中没有怨毒，只有难以置信的谦卑、宽恕和对所有人的善意。蒋元坦言，在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虐妇女面前，她那个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骄傲灵魂显得无比矮小和丑陋。
哇，也是旧约里大祭司以利与伤心祈祷的哈拿的现代版对比。
所以真正的谦卑并不是每天告诉自己我很糟糕那种病态自卑。
不是的，谦卑的机制在于认清现实，清醒地知道神是谁，并且知道自己是谁，明白神是无限的，而自己只是极其有限的尘土。
明白这一点，你才不会去争夺什么左右两边的宝座，而是能带着感恩的心去服侍身边的人。
就是这样。
那么既然这位君王的核心是如此的谦卑，是一个仆人，当他真的踏入首都耶路撒冷，面对那些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时，会发生什么？他的温和是不是意味着他会逆来顺受，被别人随意拿捏？
绝非如此，这就引出了接下来最激烈的冲突。他骑着驴酒进入耶路撒冷的画面，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先知性行动。
借用两头驴，一头母驴和一头从未被骑过的小驴，对吧？
对，这是为了精确应验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中关于君王降临的预言。当时的群众高唱着逾越节赞美诗，也就是诗篇113-118篇，来迎接他。
但古代语境下的温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觉得就是软弱。
这里的温和仁慈在古代语境中绝不是卑微或者软弱可欺。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它是在刻意对比那些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带来杀戮的罗马军事征服者。这是一种体恤底层人民、带来和平的君王特质。
但这位带来和平的君王一走进宏伟的圣殿，立刻就发飙了。他掀翻了桌子，把商人和钱币兑换商全部赶了出去。很多人把这解释为他只是讨厌圣殿里太吵闹，但这解释不通那种雷霆之怒吧。
因为那根本不是因为吵闹，这是一场针对极其恶劣的宗教压迫和种族隔离的直接抗议。我们需要拆解一下当时西律圣殿的建筑机制。
嗯，当时是怎么分区的？
圣殿本应是万民祷告的殿，但当时的宗教精英把它切割成了严格的等级区域。最核心是祭司，然后是犹太男人，再往外是地势较低的犹太女人院，而在最外围是一个巨大的外邦人院。
也就是非犹太人唯一被允许站立敬拜的地方。这可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唯一能接触神的地方啊。
对，但在那道隔离墙上树立着明确的警告牌。考古学家甚至发掘出了这种石碑，上面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赫然写着，任何跨越此界的外邦人将被处死。
太可怕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的宗教精英把买卖祭祀牛羊的市场以及兑换泰尔高纯度银币的钱庄全部搬到了这个外邦人院里。
等等，这就好比在一场原本宣称对全世界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全球盛大音乐会上，结果你到了现场发现主办方把最外围本该留给普通民众站着听歌的唯一区域强行划分成了高价 VIP 包间和卖热狗、卖高价纪念品的商铺，那些真正渴望音乐的人反而被挤出了大门外。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宗教精英实质上剥夺了边界人群敬拜的权利，所以他引用了耶利米书7章11节，斥责他们把圣殿变成了强盗的窝。
强盗的窝，这词儿听着就很重。
注意这个机制，强盗的窝并不是强盗出去抢劫的地方，而是强盗作恶之后回来藏匿赃物，觉得安全、法外开安的安全屋。
啊，他们觉得在圣殿里就安全了。
是的，当时的精英们认为，只要他们躲在宏伟的圣殿里维持着献祭仪式，就拥有了免死金牌，哪怕外面充满罪恶，他们也可以继续剥削穷人。这是对虚伪宗教特权最致命的打击。
所以这不仅是愤怒，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审判。就像资料里提到的历史，在奥古斯丁时代，罗马因罪恶深重被蛮族洗劫，表面上的宗教形式根本无法阻止审判。
没错，外部的宗教仪式不足以抵挡审判。
那这一巴掌直接打在了既得利益者的脸上，精英阶层绝对不可能坐视自己的财路和权威被毁，于是一场极其险恶的智力绞杀战开始了。但在此之前，他先抛出了几个致命的比喻来揭露他们的本质。首先是那个凶恶原户的比喻。
对，这反映了古代真实的租佃制度。一群租户霸占了葡萄园，把原主派来收租的仆人全打了，甚至杀了。
在现实中，这应该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代的文化里，杀害主人派来的信使等同于最严重的背信弃义，甚至是直接宣战。这类似犹太革命者屠杀已投降的罗马驻军，这也让人联想到犹太历史上先知们被迫害的惨痛记忆，比如传说中先知以赛亚被锯成两半。
但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那位原主在信使被杀之后还要派自己的儿子去？在现实商业逻辑中，这显得太不符合逻辑了吧，简直是去送死啊。
这恰恰是比喻突破现实主义的地方。没有哪个正常的地主会天真到这种地步，但这正是为了展现造物主的宽容和恩典，大到让人觉得天真和不可思议的地步。
租户们杀了儿子，以为能彻底霸占产业。
但比喻的结局是，那块被建筑工人丢弃的石头将成为建筑的房角石，这也呼应了但以理书中砸碎人的石头和以赛亚书中的绊脚石。
紧接着是那个关于婚宴的比喻，国王为儿子办婚宴，被邀请的人却找各种借口，有的说要去看看新买的地，有的说要去试试新买的牛。今天如果有人放鸽子，我们顶多觉得这人不靠谱，但在古代呢？
在古代中东的社交规则里，存在两次邀请的契约，类似我们今天的 RSVP。
就是先确认来不来，然后再通知开席。
对，如果在食物做好的关键时刻你找借口推脱，这不仅是对主人极大的侮辱，考虑到对方是国王的婚宴，这种轻视直接就是叛国罪。
所以后来国王把街上的人都叫来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赴宴却故意不穿礼服，这同样是不尊重国王，因此被扔进了原本不该存在的外边黑暗里。
哇，这下精英阶层彻底听懂了，这些比喻全是指着他们鼻子骂的。于是他们联手发动了反击，抛出了现代政治辩论中最恶毒的那种陷阱提问，也就是所谓的 gotcha questions。
没错，一环扣一环的陷阱。首先登场的是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他们问该不该给罗马皇帝纳税。
这是一个完美的死局啊，如果他回答该纳税，立刻就会激怒犹太民众，被视为卖国贼。如果他回答不该纳税，希律党人马上就会去罗马总督比拉多那里告发他，立刻就会被定罪。他是怎么破这个局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们拿出一个纳税用的罗马银币，那枚硬币上带有提比留皇帝神格化头像。他问上面是谁的印记，他们说是凯撒的。然后他说出了那句名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这个回答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它的核心在于印记决定归属，硬币上有凯撒的印记，所以归给凯撒，但人的身上有神的印记，所以要把自己归给神。他完美避开了政治陷阱。
太聪明了。接着那些只信摩西五经，根本不相信有复活的撒读该人也来找茬。他们用多比传里一个女人接连嫁给七个死去的丈夫的故事来刁难。
对，他们嘲讽地问，如果真有复活，那在死后的世界里他到底算谁的老婆？
这个问题怎么破？
他的回应一针见血，这种问题就像是用二维世界的规则去硬套三维世界， 死后世界的生命形态是完全不同的，用人类有限的社会制度去框定神的大能，本身就是无知。
在连续击破这些陷阱之后，一位律法专家抛出了终极测试。所有的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这里的回答展现了极其高超的解经技巧。他使用了古代拉比传统中一种被称为 Gesser Hashava， 也就是关键词连接法，
把不同的经文连起来。
对，他将爱神和爱人如己结合，因为在希伯来文中都有 Vayahavta， 也就是你当爱这个词儿。没有爱，所有规条都会倒塌。
在防御了所有的攻击后，他终于主动出击了。他用诗篇110篇反击，主对我主说，
这是绝杀，证明弥赛亚不仅是大卫的子孙，更是大卫的主，是具有神性的。
那么把这所有的历史比喻和治理交锋拼凑起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在那个被完全颠覆的国度里，恩典不按字排辈的，伟大的表示是俯下身去服侍，而真正的信仰绝不是依靠表面的宗教隔离或仪式，而是内心的谦卑与对神的爱。这就像资料里说的，宗教不能使我们圣洁，只有神能。
在我们今天这个极其容易信息过载、追求地位的世界里，这些教导依然一针见血。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这让我忍不住想回到我们刚才拆解的那个关于纳税的死亡陷阱。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凯撒尔的硬币和上面的印记。如果你正在听这期节目，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开放性的思考，在每天的忙碌和追求中，如果别人审视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和你的决策，他们会发现上面刻着的是谁的印记，你又在向哪个国度交纳你的税呢？留给你们自己去探索。感谢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下次见。